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德国作家歌德曾经说，今天没有开始做的事，明天绝对不会完成。有什么是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做的事情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挖掘更多跟睡眠有关的内容，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尝试更好的入睡。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这段时间我们探索的大主题是跟睡眠有关。上一周特别聚焦在如何打造睡眠的环境，知道了要排除让自己延缓睡觉的习惯，比如说在床上工作、使用电子产品等等，以及摆放改善空气品质、提升睡眠品质的方式，利用精油、摆放植物。其中精灵也在上一周和您分享了十种放在室内的植物，如果您还没有听过或者是还想要再听，可以点选上周一的星之导航节目。除了以上的这些方式，我们还有一些改善睡眠品质的技巧，那就是让室内保持舒适凉爽。恒温调节深深影响我们人体的睡眠周期，人体的体温并不会始终保持在37度，这个温度指的是平均值。从早上到晚上，我们每天的体温周期会在这个平均值上下大约 0.5 到1度之间的变化。当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身体温度就会下降，让人开始想要睡觉。如果这个时候环境温度过高的话，就有可能会造成身体难以进入安眠的理想状态。研究已经发现，睡眠绝佳的温度其实是相当凉爽的温度，大约介在 15.5 到 20 度。距离这个范围太高或太低的室温都有可能会造成难以入睡的情形。以这项发现为基础的进一步研究也显示，失眠者就寝的时候体温往往会高于正常体温许多。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想要找出让失眠者体温下降的方式，接下来再判断是否体温下降的确会影响个人整体的睡眠品质。在研究期间，受试者会佩戴保持在凉爽温度的循环水流冷却帽。研究结束之后，研究人员发现令人震惊的结果，即便是跟没有睡眠障碍的人相比，戴着冷却帽的受试者是更快入睡。只要戴了冷却帽，失眠者大约13分钟就可以入睡，相较之下，健康的对照组要花16分钟入睡。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结果是，诊断出有失眠问题的患者戴上冷却帽入睡之后，到头来有 89% 在床上的时间都是处于睡眠状态，而这个睡眠量正是健康对照组在床上睡眠的时间。这个研究显示了降低体温有助于患有慢性睡眠问题的人抵消难以入眠的情形， 可以达到 70% 的成功率。其实我们的体温在夜晚会比平常来得要高，而这个绝对会导致人体开始重启体内恒温器，人会因此更加清醒，更难以入睡。到底这个体内的恒温器在人体的什么地方？体内恒温器又是怎么运作的？谭克诚在《中信》杂志中曾经发表一篇文章，特别解释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成年人的脑部有一个预定温度，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37度。在正常情况下，每天这个温度升降都是保持在 0.5 度到 1 度 C 之内。如果离开这个区间，人就会感觉不舒服，升得太高或者是降得太低的时候，甚至就会死亡。当人们在酷热的天气之下，皮下神经会让血管首先扩张，试图将体内的热能带到皮肤层，让热能扩散出去体外，所以血管有传热的作用。如果这个散热的功能还是不足够，体内温度仍旧持续上升的时候，脑部的下视丘，或者是称为下丘脑，视觉的视，山丘的丘，会使得皮肤的汗腺排出汗水，汗水蒸发就将皮肤的热能散发出体外，让脑部温度保持在37度 C。 这个散热系统就好像是房子的冷却系统。当人们在寒冷的气温下，皮下神经会让血管收缩，试图阻止体内的热能带到皮肤，让热能保存在体内。如果保热的功能还是不足够，体内温度仍旧下降的话，脑部的下视丘就会使人开始颤抖。全身肌肉在颤抖的时候产生大量的热能，于是就保持了脑部温度不要下降，稳定在37度 C。而这个产热的系统就如同房子的暖气系统。调节热能的系统能够如此准确的运作，都是依靠下视丘里面的神奇控制。它就像是一台精密的电脑，精准计算着体内、体外各个部分的温度跟热能，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启动、调节、控制血管的直径、汗腺还有肌肉的运作。在谭克诚的研究里面，他使用了仪器跟电脑计算一个人进入45度 C 的炎热房间，人体吸收的热能跟他的新陈代谢、体温的改变，好清楚地看到下视丘这个神奇的控制力。受试者是一位只穿着一条泳裤的男子，当他进入这个炎热的房间，他的皮肤平均温度因为吸入热能随着室温升高，这是他的身体感受到因着新陈代谢产生的热量，身体吸收空气的热量，身体吸收物体的辐射热量，还有身体因为流汗失去的热量，这些综合热能的冲击计算出一个热能总数存热量。所以在炎热的房间里，空气的热能、四面八方物体的高温辐射都在上升，当存热量升到最高点的时候，皮肤就会开始流汗，汗水蒸发帮助身体散发热量，于是存热量开始下降。最神奇的是，当存热量下降到零的时候，脑部就叫汗水保持在那个水平，存热量在零点保持了十几分钟，而口腔温度在整个实验里都保持在37到 37.3 度之间。下视丘实际上整合了人体的神经系统，可以感应体内跟外界的温度，还有内分泌系统，可以分泌诱导入眠者或者是保持清醒的特定激素功能。下视丘可以说是整个细胞篮球队的教练，所以如果你体内的教练受到礼遇，比如说给予优渥的营养薪资，许多健康的活动没有过度承受压力，那么它可以让一切按照规矩行事，尽力达到最佳目标。就像前 NBA 教练绰号禅师的菲尔杰克森，他专业的管理压力能力使得整个团队的球员都能够发挥最佳的表现。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体内的教练不健康，薪资微薄，而且缺乏适当的支持，他就会开始误导整个团队的功能了，团队也会很快的分崩离析， 这个就是大脑的健康和支持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的原因。下视丘隶属于对人体极为重要的系统，下视丘脑下垂体肾上腺轴，简称 HPA 轴。HPA 轴对于维持正常的激素功能、体重管理都非常的重要。最大的重点是 HPA 轴是人体管控压力的头号系统，处理个人生活中整个压力负载，包含你的工作、人际关系、营养跟运动方面。我们前面提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的研究也发现，失眠受试者跟正常的受试者相比较，前者会出现比较多的预期焦虑，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睡眠有比较多的担心跟压力，而这可能会导致他们的体温升高。所以不只是环境必须保持凉爽，个人的心理跟情绪状态也都需要保持稳定。身体为了要对抗感知到的威胁，因而承受了压力，会唤起人体系统，提高体温，并且不自觉地干扰睡眠。你需要有处在现今高压世界的压力管理策略，否则就算睡在冰屋，你依然会觉得不够凉爽。当我们看到人体这么精密的恒温系统，能够感应外界的温度，调节血管，控制汗腺，甚至透过肌肉颤抖产生热量，这一切精准的像是一台高科技仪器，不免让人惊叹，这真的只是偶然吗？还是背后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其实我们人体并不是随机的产物，而是带着目的跟秩序的创造。体内的恒温系统能够24个小时不断的运作，这是因为在上帝起初的创造里为我们放下了这份美好的心意。然而我们的身体虽然能够恒温，面对这个越加混乱的世界，我们的心却常常失温或者是过热。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环境已经很舒适了，但躺在床上怎么样也睡不着，明明关了灯调了冷气，内心却仍旧像是高温燃烧一般，明明开了暖气却感到心寒，心灰意冷。越是刻意想要让自己睡着，却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心里就越加的焦虑。在科学里我们已经知道 HPA 轴会因为压力而过度活化，导致体温上升，但在生命中我们也知道，压力之所以会吞噬我们，不单只是因为身体疲倦，更是因为心里没有得到安息。但是旧约圣经里的国王大卫，在面对险峻的环境人的逼迫，却仍旧可以安然的入睡，为什么呢？从旧约圣经的诗篇第三篇，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写出这首诗。诗篇第三篇并不是大卫一帆风顺的时候写的，反而是在他人生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诞生的。诗篇第三篇的标题说得很清楚，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换句话说，大卫不是被陌生人追杀，不是被外敌威胁，不是遇到突发的意外，而是遭遇人生最沉重的背叛，自己的儿子起来攻击他。大卫不但要逃离王宫，被迫在外过夜，周围环伺的也不是舒适的环境，而是未知的危险，还有种种的不确定。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最应该失眠，那就是大卫了。可是诗篇第三篇却记录了一件极为不寻常的事。大卫这样说，诗篇第三篇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这并不是一句勉强让自己好好睡的自我催眠话语，而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涌出的平安。如果我们看诗篇第三篇的前后文，就可以更加知道大卫是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什么样的压力中写下这句话。诗篇第三篇的一到二节，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第六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这些声音就像是我们心中的压力，如果放任它越来越多，越来越混乱，我们就会越来越担心，越来越停不下来。大卫并没有否认压力的来源， 但是他在压力中做了选择，并且全然的倚靠神。诗篇第三篇的3-4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也就是说，大卫睡得着不是因为敌人不见了，而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位比敌人更大的神正在守护着他。大卫也不是因为环境舒服才能够睡着，而是因为内心平安而安然入睡。甚至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三篇第五节的3个动词中看到，躺下代表他愿意交托，放下忧虑，睡觉表示他可以放心的休息，修复体力跟精神，醒着表示他相信神会让他醒来，带领他每一天。在大卫那样的处境里，照理来说他的体温应该会上升，心跳加速，压力激增， HPA 轴甚至是全面启动，就像我们在焦虑害怕担心的时候一样。可是大卫能够躺下，能够睡觉，还能醒过来，这个不是技巧，是信心，不是因为环境，是因为倚靠神，不是自我控制，而是交托自己。换成今天的我们，这篇诗篇依然真实。也许你也有你自己的压沙龙，可能是压力、烦恼、情绪、未解决的关系、经济问题、健康疑虑，或者是任何让你夜不成眠的事情。环境也许很舒服，房间也够凉爽，但是心里的那些敌人仍旧让你感到难以安稳。所以诗篇第三篇要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视角。环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体温，但是信靠上帝却能够安定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危难中仍然可以入睡。因为知道那位创造人体恒温系统的真神也能够守护你我心灵的恒温。正在聆听的你，也许你起初只是想要改善睡眠，或者是你正在寻求某种使你平静安稳的方向。所以精灵想要趁这个机会和您分享，如果大卫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中安然躺下睡觉，你是否也可以试着把你的重担交托给这位真神？也许你还不是很明白，但是踏出这信心的一步，因为大卫在黑暗中找到的平安，如今也同样向你敞开。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盛小梅《平安永不离开》专辑当中的《平安永不离开》。
风在大路在漫长，夜在深，星在无光，我不害怕，不惊慌，因你与我同在，听见有起来，耶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专辑同名诗歌平安永不离开。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探索人体的恒温系统跟室内凉爽温度之间的连结，是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更好入睡的关键之一。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持适合的温度，使我们比较可以入睡呢？首先要进入睡眠状态，就需要降低体内的深层体温。如果处在高温多潮湿的环境，这个过程可能就会难以进行，导致睡眠品质不佳。同样的，在寒冷的环境里，如果因为手脚冰冷，也会影响我们入睡。一年有四季，所以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调整卧室的温度跟湿度，确保能够舒适的入睡。适合睡眠的室内温度是26度，湿度是50%到60%，被窝内的温度则是32到34度。春天跟秋天通常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夏天跟冬天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挑战了。如果是夏天，过热的房间会妨碍睡眠，对于感到很热，这个是因人而异，但是最适宜的睡眠温度仍旧是26度。有的时候太热的话，你可以开电风扇或者是空调。另外，刚入睡的时候比较容易出汗，如果是开冷气睡觉，可以采用定时，定2到3个小时左右，这样可以避免身体过度降温。如果是冬天，可以穿着合适的睡衣，使用保暖的寝具，甚至是开暖气，也可以使用电热毯。不过如果你使用电热毯是长时间处在加热的状态，可能反而会阻碍深层体温下降，最好在刚入睡的时候使用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在睡觉前的1到2个小时先泡个澡。大脑跟身体经过一整天努力的运作之后，就需要透过睡觉来休息。为了避免使用过度而过热，大脑跟身体的深层体温会下降，这个是进入睡眠状态的机制。如果要顺利进入睡眠，就需要促进散热，好降低深层体温。家中有浴缸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慢慢地在浴缸中泡澡，从核心加热身体。这样做可以提高副交感神经的活性，让深层体温暂时性的大幅提升，从而放松身体。泡澡的时候建议大约是39到40度的微温水中放松的浸泡大约15分钟，而且一开始先浸泡到肩膀的高度，在过程中改为半身浴，因为泡得太久可能会导致身体过热。从浴缸起来之后，深层体温会逐渐下降，自然而然地引发睡意。这就是为什么冬天如果你去泡温泉之后会感觉到身体放松，然后就很想睡觉了。金宁盼望透过今天我们进一步挖掘睡眠品质顺利入睡的方式，可以帮助正在聆听的你更加容易入睡。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你分享一首诗歌，火把音乐破茧专辑当中的安然。
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有什么事情让你伤心难过呀？伸缩爱的臂让它安然入睡，你相信的话就跟我一起唱吧。我必安然躺下睡着，因为独有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必安然躺下睡着，因为独有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 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智导航的节目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智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让我们一起祷告，我躺下必不惧怕，我躺卧睡得香甜，我睡醒他必引导，我行走他必保守，我躺下必不惧怕，我躺卧睡得香甜，我睡醒他必引导也必保守，我躺下必不惧怕，我躺卧睡得香甜，我睡醒他必引导，我行走他必保守，我躺下必不惧怕。